嗨，我是邝美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民间一面》。
我们在西雅图的 Beyond Agile 聚会上采访了 Craig Larman。在这一期节目中， Craig 试图打破人们在期望组织变革却又不愿真正投入时所产生的幻想。
你怎么能说服客户付钱让你解散他们呢？
你做不到。事实上，正如我之前分享的，我认为全球对 Scrum 适应性和敏捷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我觉得当你经验越来越丰富时，你会开始快速筛选，意识到在整个西雅图市可能只有三四个产品组是真正认真对待深度变革的，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你只能快速筛选，以免浪费时间。你知道人生苦短，谁想跟那些假装变革的组织合作呢？其次，我称之为变革表演。所以在我看来，大多数变革只是变革表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无法说服任何人，或者如果你能做到，40年后告诉我怎么做。我的观察是你做不到。 Scrum 的创始人 Ken Schwaber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你做不到。哈佛的 Carter 博士其实说得很好，他是变革方面的专家，你可能对他的名字有所耳闻，哈佛商学院的 Carter 博士。他指出的一个关键点是，一个组织要实现真正深层的变革，需要某种紧迫感，通常需要一个生存危机之类的。所以到处都只是变革表演的主要原因是钱太多了。我遇到的几乎每家公司都钱太多，他们说没有，但当你试图进行真正的变革时，你能看到那些功能失调、浪费和博弈的程度，显然他们钱太多了。所以在任何时候，世界上只有少数产品组和公司正处于生存危机中，或者看到了一个非凡的新机会，比如自动驾驶汽车。这些通常是你有机会真正进行深度变革的情况。
你已经培养出了识别这一点的能力。
是的，而且这并不难。比如说，在任何金融服务、银行、保险等公司工作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按定义他们钱太多了。顺便说一下，这是暂时的事实，因为这些年我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工作很深入，所以我对此有更好的感觉。整个汽车保险行业将会崩溃，这将在大约五年后开始发生。因为自动驾驶汽车非常安全，保险市场基本上会枯竭，将会有一个全球性的非常小的低保费的汽车保险市场。所以如果你能做空汽车保险行业，那会是件好事。但是基于这一点，大约在我已经与一家汽车保险公司 AAA 的高管合作过，他们认识到他们将面临生存危机，但我还没遇到太多汽车保险公司的高管。但你可以预测，在三到五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汽车保险公司的高管会恍然大悟，那时你可能真的能够引入真正的变革。回到你关于如何筛选的问题，这并不难。他们应该没有钱，或者面临严重危机，或者有其他紧迫感，比如他们能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非凡机会。
而且不能大到不能倒。
不能大到不能倒。我不太确定你的意思，因为我见过大型团队成功实现深度变革。嗯。
就是公司小到会倒闭，他们不是金融服务公司。
哦，是的，是的，没错。换句话说，有时候保险业务就像一个笑话， 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都是天灾，这意味着除非是华尔街的行为，否则你得不到赔偿。
我问我的问题有点害怕。
问吧。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演讲，但是我有兴趣学习。
说出来吧，伙计。
学习如何？我有房贷，我有家庭要养活，我想回家后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对。
像我这样的人如何朝正确的方向迈进？我是这个体系底层的人之一。
正如我所说，我尽量作为 C 加加开发者赚大部分钱，而不是做这个。你们很多人可能知道我在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方面的书籍背景，所以我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我尽量通过实际编写代码和硬件软件来谋生。我建议 99% 的敏捷教练去成为计算机科学家、医生或工程师，找份正经工作，做真正的工作。然后剩下的少数人，我建议实现财务自由，这样当他们发言时，可以从一个真正诚实的立场出发，而不必为了保住工作而有所保留。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少很多这种假变革，我认为也会少很多由此产生的功能失调。
我的意思是，那些最伟大的公司不都在遵循这些框架吗？反驳这个的论点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好主意。
我没有任何反驳意见，我可能没理解你的意思。
好的，我想我没理解这个观点。好的，抱歉。
是的，我的问题或观点是关于敏捷教练的，他们大多数本质上只是在促成假变革，如果他们回去做正经工作，对世界会好得多。而且这真的不只是敏捷教练的问题，是管理顾问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如果 99.9% 的管理顾问敏捷教练属于其中，回去做正经工作，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敬你其他所有鼓舞人心的，我是
个幻想家。
但好吧，所以在西雅图地区，我们有不愿透露名字的大型无线运营商，他们可能被认为是变革接受度光谱的异端，结构光谱。是的。
他们真的钱太多了。
是的，我们有几个例子，比如 Valve 和 Cumulo.Valve 在非常极端的异端，他们真的摆脱了结构，他们没有任何结构。所以如果你要建议。
不，他们确实有结构，但不是传统的。
不是传统的。所以你的模式是，如果我们要去考察一家公司来学习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Valve 会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建议吗？您能在黑暗中给我们一些闪光点吗？
最近的一个是宝马自动驾驶汽车。几天前有人在 LinkedIn 上告诉我的，人们开始分享解释我们在慕尼黑所做事情的视频。哇，所以那是一个可以了解的地方。但如果你想理解 LES 的结构，你从第三本书开始。基本的原子单位是特性团队。肯定。这是一个完全跨组件、前站、从前端到后端以及跨职能的团队。这是 LES 的核心结构元素。
你有这些敏捷团队，对吧？或者开发者，随便你怎么称呼。然后你有管理层，他们之间有一道墙。正如你在组织设计中提到的，存在巨大的摩擦。是的。你如何开始处理这些冲突和摩擦？因为一方想要敏捷，另一方想要控制。最大的问题总是，你有一个无法拆分成小块的大项目。现在你有预算问题、高管报告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理解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自上而上进行时才存在。如果你从所有中层管理者之上开始，然后与所有 less 实施一样，在 less 实施之前，几乎所有经理职位都被消除了，问题就消失了。所以大多数年轻的变革推动者试图不熟练地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以某种方式与那些想要保住职位的单一专家和经理交谈。这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如果你认为这会改变什么，你只是在幻想。所以你必须做的是从清理甲板开始。Less 是一个无管理者的组织模式，所以你从消除组织中几乎所有经理开始，然后建立一个职业在培训计划，例如重新成为开发者，因为这样你会有更多可以编程的人，这对组织也有好处。
在某些组织中，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一定数量的经理，比如很多公司有政策要求你必须向某个直线经理汇报，我们不推荐这样，但对于 less 实施，我们通常建议比例是100:1，所以100个开发者对一个直线经理。在 less 实施中，我们翻转系统，使直线经理由员工选择，并可以被开发者解雇。所以如果那个为100人服务的一个开销直线经理做了有用的事情，那么产品开发者基本上会解雇他或他或取消选择他们。当你把这两个元素放到位，消除几乎所有经理职位，在罕见的情况下，如果还有任何剩余的，他们基本上由团队选择或取消选择，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另外，我会提到在 Less 中不允许任何项目，完全不允许任何程序，这是一个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所以 PMO 的整个概念就完全被消除了，就是解散了。
你如何处理没有技术技能的经理？我一直在指导人们，50个对编码开发一无所知的经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资源经理。
是的，我指导人们成为程序员已经40年了。我的经验是，任何智商达到100的人通常经过大约12个月的教育就可以开始成为程序员。肯定。虽然我更喜欢受过正规教育的计算机科学家，但你能学到的核心知识可以在大约12个月内掌握。所以一个典型的职业在培训编程项目就是，例如为这些人提供专门的编程课程和某种编程训练营，然后当他们度过了初级阶段后，把他们带入未来的团队。然后我们在 Less 实施中经常做很多群体编程，以这种方式工作，这些人开始能够融入并做出贡献。
嗨，那你怎么找到这些组织？他们有点像独角兽，如果有一个走进房间，我想我们都能很容易地识别出来，但我们去哪里找他们呢？
世界上太少了，我不知道你怎么能找到他们。作为经验法则，寻找存在生存危机的组织。
那汽车保险呢？
危机会激励变革，他们实际做出正确变革的机会很小，最好是增加你的几率。
他们会有钱吗？
但他们有足够的钱，请麦肯锡。挑战就在这里。
再说一次，我通常不建议去找他们。我建议大多数人找份正经工作，你知道，当程序员或医生什么的。
好的，所以你讲了这个功能 F1 严重出错的故事。你能快速讲一个功能可以如何以不同或更好的方式完成的故事吗？
通过改变结构。所以除非所有这些团队和角色都被消除，我们重组为特性团队， 其中特性团队从所有组件团队和所有单一专业中抽调人员，然后人们开始学习次要和第三技能。然后一开始进来的 F1 被给到一个特性团队，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特性团队自愿接手 F1。 然后关键点是他们做所有事情，分析用户体验、调查所有架构、所有编程、所有集成和所有测试，这样就不需要交接给任何其他人，这大大简化了问题的解决。
所以你回答了我们的几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开始结构变革，然后是这个人的影响，以及你如何调和这些。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客户的角度，甚至从高管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这种想要预测未来的人性，你需要有信心和某种预测未来的系统来让他们有信心。
肯定在某些组织中是这样，在很多组织中这根本不重要，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他们甚至不谈论。例如估算被认为完全无关紧要，所以让我们不要从公司必须做估算的假设开始，这通常是不必要的。所以在 Less 中，我们不是从为肺癌提供药物开始，我们从问为什么你有肺癌开始，解决根本原因。比如另一个例子，组合管理。所以有些人问这个问题，看起来 Less 没有组合管理的故事，这表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 Less。 因为关于组合管理要问的正确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有组合管理？他们会回答，因为我们有程序。所以如果你消除程序，那么对程序组合管理的需求就消失了。好的，所以 Less， 我们不会，你知道助长功能失调，我们通过消除需求来解决根本原因。或者另一种组合管理是产品组合管理。你为什么要有产品组合管理？因为我们有很多产品。你为什么有很多产品？因为他们被狭隘的定义了。现在在 Less 中，我们非常广泛的定义产品。例如在整个银行中，大概只有一个，也许两个产品。一旦你发现在几乎每家公司，无论多大，都只有一个、两个，也许三个产品，那么对产品组合管理的整个需求就消失了，因为你定义了广泛的产品定义。所以把这个拉回到估算问题，与其从如何助长做估算的功能失调开始，我们真的想问这个问题，真的有必要吗？因为100次中有99次是没有必要的，背后只是深层的功能失调。但我会给你一个真正有必要的反例，就是像汽车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在汽车行业，你必须建一个新的制造工厂，你必须设置机器人并购买各种专业设备来制造汽车，仅仅建造那个工厂就是数十亿欧元的投资，而且它将会使你还得建立一个全球服务链和汽车营销。所以关键是你最好准备好在所谓的2021年9月1日开始生产，如果你在那个日期前没准备好，你就完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未来的估算不是人为的时候，它有真正内在的实际需求。所以我在区分对估算和预测的真正需求与假需求。在那种情况下，当估算确实有内在需求时，那么我喜欢拿出我们知道的所有巧妙方法。所以在我的世界里，我会结合使用宽带、德尔菲法和蒙特卡洛模拟，这是两种改进估算的强大技术。 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这两种技术，所以这就是我通常在需要做估算时的做法。让我们接着问一个后续问题。
那么，是的，也许我表达的方式，我对公司内部的估算不太感兴趣，而更感兴趣的是在你的例子中，比如获得建造工厂的资金。如果你公司的工作是向其他人销售这个将要推出的产品，你能谈谈这个吗？比如，我想你对某些业务有一个 S 代表投机，你实际上是在销售那种投机，如果这有意义的话。
哦，是的，但那在大规模情况下很少见，那更多更可能是在初创公司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世界是像电信设备、汽车、飞机等等的世界，所以你描述的场景虽然理论上可能，但通常不会出现。
你提到银行只有几个产品。
嗯，
肯定。
你能说说那两个是什么吗？因为像通用电器或 Costco 这样的大公司有多个产品。是的，我只是想理解那个定义。是的，所以首先，
我说的是硬件、软件产品。我不是说公司，我是不，我只是让我定义我的术语。我说的产品不是指像抵押贷款这样的金融产品，我指的是硬件、软件产品。Less 是为此而设的，所以在银行里，比如说是一家零售银行，一家零售银行有多少软件产品？可能只有一个，我们可能称之为账户。现在如果你想想，当然有存款、账户方面，但贷款，关于贷款的一切只是一个负数而不是正数的账户，然后一切都只是同一件事的变体。我在银行业工作过很多，所以大多数银行认为他们在软件方面拥有的，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有3000个软件产品，但从 Less 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有一个大产品。把这个拉回来，因此一旦你采用广泛的产品定义，就不需要组合管理了。
是的，那是回到像通用电器或 Costco 这样的一般情况。他们有像 Costco 加油站，他们有附属业务，他们有多个领域，比如药房，每个都有不同的系统。
那些会是真正独立的产品，比如一个控制 MRI 设备的产品，确实与一个药物护理产品是真正不同的产品。例如，
所以有一个方面我们根本没有谈到，你知道，你提到了组织结构如何孕育文化，你知道这边这个可爱的说法。是的，它也孕育系统架构，对吧？你可以看一个组织，通常系统架构会以某种方式模仿组织结构。
对，然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这就是康威警告的。
但我的意思是，这只是生活的现实，对吧？
不，绝对不必如此。而且，
这不是我的问题。好的，在你回答之前，那么如果你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给定的架构系统架构，这里周围很多店铺都有 SAP 实施，那是一个巨大的服务区域。肯定。你如何用一、两、三、四、五个特性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你的模式中，如何使一个这样的组织
SAP？ 我只是想把问题理清。因为你问的一件事是关于架构，然后另一件是 SAP 实施。你想让我先讲 SAP 的吗？
不是 SAP 实施。好的，对不起，我是德国人，也许我在这里没有正确表达自己。好的，我说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架构，可能涉及四五个不同的系统。SAP 是其中之一，还有多个围绕它支持它的自建系统。好的， 今天他们由平台团队支持，水平的两个团队，你如何将这个组织转向基于特性的团队模式，而不是你知道有100人的特性团队？
当然，首先每个特性团队像 Scrum 一样是七八九个人，要注意这一点。第二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你需要接触多少不同的组件才能端到端的完成某件事。如果少于九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如果以前有九个组件团队，你把它们重组为特性团队，每个特性团队有来自九个组件的人，问题解决了。所以问题就变成了，特别是当超过九个组件时。
是的。
所以然后有几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叫做 less 句型的方法。所以 less 有两个框架，较小的框架是为大约50人设计的，然后另一个框架叫 less 句型，可以扩展到数千人。在 less 句型中，我们不是按架构划分需求，我们将需求划分为从客户角度相关的大力度区域。例如，一个大区域可能是 CRM，另一个大区域可能是库存。这些不是架构切片，这些是需求切片。但如果你现在有，例如 CRM 有八个团队或库存有八个团队，他们必须跨越工作的组件范围，很有可能比如果你不这样划分的最坏情况要小。所以划分为需求区域与该需求区域中的团队必须学习的组件范围的减少相关，这通常可以缓解问题。然后如果仍然有情况你需要，实际上仍然你在一个必须学习更多的情况下，那么通常会发生的是一种叫做旅行者的技术，来自另一个团队的人，比如说知道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个组件会在冲刺期间加入团队。通过群体编程的方法，当我们必须在那个他们知道很多的组件上工作时，他们会通过群体编程与这个团队一起工作，开始教育这个团队。像这样的技术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你有 less 看起来像什么的结构模型吗？因为这个版显示的是它不像什么样。你有一个显示它像什么样的吗？
没有。
那怎么得到一份那个？
如果你只是去 less works， 很容易看到。
你有任何正在这样做的参考客户吗？听起来真的没有任何。
参考客户？
嗯。比如有人真正在做 less。
哦，是的。例如如果你去 less works 有案例研究页面。
好的，
你可以去那里。但肯定在我脑海中最新鲜的是宝马，但世界各地有各种 less 实施，为那少数真正对深度变革感兴趣的公司，所以这不是那么罕见。我应该说它在欧洲比在美国流行的多，这也许是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那里的食物平均来说更好。我不确定还有什么原因，也许管理质量好一点。
那里的人可能不那么专业化。
是的，我不确定，我犹豫是否要真正确定下来。
也许他们的工作受到保护。
是的，你能谈谈宝马的结构吗？像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在这么大的公司里发生的？这非常像一个典型的 less 句型实施。所以当你来了解 less 句型时，宝马自动驾驶产品就是这样组织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less 不是定制的，所以我们不改变，组织会改变以符合 less 的标准模式。好吧，让我们来一个演讲结束的烂笑话，然后我们做邮件。你对这个有什么分类吗？ 还是这时，我正在决定我要下到多低。让我看看，这里没有地下室。一个程序员走进酒吧，走到酒保面前，点了一杯三倍威士忌，然后看到他旁边的凳子上有一只小青蛙，他正在喝酒。他看着青蛙，然后青蛙看着他说：“救救我！我是一个美丽的公主，被一个邪恶的女巫变成了一只丑陋的青蛙。如果你吻我，我会变回美丽的公主，并成为你的女朋友。”哦，程序员说。所以他捡起小青蛙，把它放进口袋，回家，把青蛙拿出来，放在厨房桌子上，喝了半小时的啤酒，只是看着青蛙，有点开心。半小时后，小青蛙公主有点不耐烦了，说：“你为什么不吻我？我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公主，并成为你的女朋友。”程序员说：“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认识很多有女朋友的人，我不认识任何有会说话的青蛙的人。”
你喜欢读悬疑书吗？一本关于敏捷思维的悬疑书，《黑色敏捷》是非常有意思的。依靠戏剧性的故事讲述，教会你敏捷思维。欢迎在康美国的微店查看这一集的播客注释。
这是 Craig Larman Less 系列的最后一集，该系列从第56集开始。上网访问节目档案仪，找到其余部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大规模 Scrum， 也称为 Less 敏捷理念第50-55集，有一个与 Less 的另一位创始人 Beth Vardy 的系列。和往常一样，你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搜索以下内容，找到这些剧集和更多内容。我引用敏捷理念节目档案。